主，我们感谢你再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愿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也愿意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借着历史的教训做我们的见解，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侍立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我们再次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第十五章特别给我们看见神再一次借着撒母耳来试验扫罗。在前面十三章神曾经试炼过扫罗，但是扫罗失败了，失败的结果就是他的王位不能够长久。但这一次呢，神再一次给他的机会，再来试验他，结果扫罗又失败了。那失败的结果更可怕，神说你既厌弃我的命令，我也厌弃你作王。所以这是很严厉的一段话。那这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可能也在许多的事情上犯了扫罗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从这一章来学习功课，盼望我们能够越过越能够脱离扫罗的光景。到下一章我们就开始进入怎么样进入那个大卫的光景。我想我们都还记得在第四章最末了的一段，特别是四十七跟四十八节，就是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四十七四十八节那边提到，他说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视为的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夺他们之人的手。所以在上一章这两节我们特别看见，从外面来看扫罗是一个很成功的王，他无论往哪里去都打败仇敌，他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夺他们之人的手，这是外面的光景。但实际上呢，他在神的面前却是失败的，他没有真正的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外面的工作可能成功，人看我们好像做得相当的在侍奉主的事情上很有成就，但是可能在属灵实际的光景里面却是被神厌弃。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注意非常小心的事情。好，在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从这一段话开始，我们知道神再次给扫罗一次机会，让他再经过试炼，看他是不是能够有机会能够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撒母耳对扫罗说话之前呢，先提醒他，提醒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意思就是说呢，从前扫罗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神借着他寻找他父亲的几头驴，把他引导到撒母耳的面前，然后神借撒母耳高他作王。这个就是提醒他神对他的怜悯，神的恩典。他本来只是在他父家中是极小的很普通的一位，但是因着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呢，把他高举成以色列整个王。所以呢，就提醒他是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呢你应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你应该认识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把你摆在今天的地位。哦，你如果真的认识的话呢，你就会谦卑下来。一个谦卑的人一定是一个顺从的人。但是很可惜，当我们很卑微的时候，我们懂得谦卑。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被抬高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不知不觉我们就忘了我们是谁，我们就骄傲起来。一个骄傲的人呢，他很在乎的是自己的想法，他没有想到神的旨意。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也借着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他有一天你们可能财产丰富了，你们做什么事情都顺利了，但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得货财得子财的力量是我们自己，是靠着我们能力的。但是你不要忘了，得子财得货财的力量呢，是耶和华给你们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在顺境的时候忘了我们自己是谁，忘了我们的出身，忘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撒母耳一开始就提醒扫罗，神的怜悯和恩典使你来到了今天这个地位。所以如果你真是认识神的恩典呢，你应当降卑，你应当听从耶和华的话。第二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这一段历史是发生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的事情，那时候已经离现在扫罗这个时候呢，大概有400年的时间，40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人可能忘了，但神从来没有忘。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受了委屈，我们受了冤枉，你可能觉得神不知道，神不记得，但是神说我都没有忘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神特别借着撒母耳提醒扫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碰到第一个仇敌阻挡他们前进的就是亚玛利人，他说他们怎么样抵挡带你们我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来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所以这个对付亚玛利人呢，乃是完全灭尽，不论是男的或女的，不论是老的还是少的，吃奶的牛羊骆驼驴子都要杀光。为什么这样子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付仇敌乃是不留任何的地步。我们常常给肉体留地步，常常给仇敌留地步，结果呢造成我们极大的亏损。所以对付仇敌你不可留地步。那这个仇敌是什么样的仇敌呢？亚玛利人到底代表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出埃及记，是17章哦，出埃及记17章第八节啊，出埃及记17章第八节，17章第8节啊。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正好在旷野，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利非定，第八节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所以是亚玛利人直接来找以色列人征战，他们主动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亚玛利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读创世纪36章，你就很容易看见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我们知道以扫呢，他本来是长子，但是因着一碗红豆汤 他就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特别解释了这一段的经历，就说到以扫呢，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因为他体贴肉体，所以他失去长子的名分，上好的祝福。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都是有长子的名分，我们都可以得到从神那里上好的祝福。但是呢，我们可能像以扫一样，我们因为贪爱世界，我们因为体贴肉体，我们就失去了神赐给我们那上好的福分。所以亚玛利人，特别是以扫的后代，他是代表我们的肉体说的。那亚玛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好战，喜欢打仗。你看我们肉体常常喜欢跟人家争吵，常常喜欢与别人对付，所以亚玛利人事实上是代表我们的肉体。那很特别的是，亚玛利人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如果你读17章，甚至你从16章这样读起，很奇妙的一件事啊，就是他们神赐给他们马拉以后，神赐给他们活水以后，这个亚玛利人就出现了。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呢，神在我们面对征战之前，神一定先供应我们。他们先吃饱喝足了，从地才来的。所以神每一次允许我们经历属灵的征战呢，神先给我们供应。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当他们喝了活水以后，就是借着击打磐石流出活水以后啊，这个肉体亚玛利人就出现了。我们晓得活水是代表圣灵说的，当你真正开始领受了圣灵，经历了圣灵以后，你也愿意跟随圣灵而行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了你肉体出现了。你知道以前如果没有圣灵的经历，我们不觉得我们里面有肉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做的完全是顺服肉体做的，你根本就是站在肉体这一边，你不觉得有肉体。但是呢，现在你真正经历到圣灵，而且你愿意按着圣灵来顺服圣灵而行的时候，你发觉有一个东西在阻挡你，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肉体。所以什么叫做肉体？圣经上讲了什么叫做肉体呢？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天然人的里面，那就是肉体。所有不是从主的生命来的，所有我们从出生以后，从亚当那里承继的一切，这些都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要遵循圣灵而行，就发觉你里面的肉体阻挡你们，阻挡我们遵循主的旨意。事实上呢，它不仅仅是我们里面的肉体，也包括了我们周遭别人的肉体，它也阻挡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因为别人的肉体挑动了你，使你的肉体被挑动起来。所以你看见当他们喝了从磐石里流出的水来，当他们真的经历了圣灵之后，愿意按着圣灵的引导而行，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发觉你里面的肉体，你周围别人的肉体呢，阻挡你前行。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杀光所有的亚玛利人，因为我们的肉体呢，常常是仇敌的工具，仇敌借着肉体，要阻挡我们继续往前， 在我们里面主的生命，那是一个得胜的生命。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胜不过肉体呢？因为在我们里面主的生命，常常因为我们还太幼嫩，这个生命呢需要长大。而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呢，却已经活了6000年了。所以我们常常碰见这个仇敌呢，我们就失败。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主的生命慢慢的长大成熟，我们才能够越过呢，越能够胜过这个肉体。但是如果你看在17章他们征战，如果你读了这一段后面的故事，你就发觉很奇怪啊，就是当他们在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征战的结果跟摩西在山上举手有关系。如果摩西在山上呢，他的手举起来，他们在下面呢跟仇敌打仗，他们就打赢了。那如果摩西的手累了，他放下来呢，他们就被亚玛力人打败了。所以你看见啊，这个征战完全跟摩西在山上有关系。所以因为摩西手累了，有的时候呢一放下来他们就打败，所以旁边就有两个人，就是亚伦跟户尔，就把他的就拿了一个石头让他坐下来，然后扶着他的手，所以他的手能够一直举起来，结果他们又打胜了仗。我们知道摩西在这里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所以这个征战呢与肉体的征战呢其实不是我们的征战，那是主的征战。征战的对象，征战的背后的仇敌呢，就是亚玛力人，就是我们的肉体。那主在十字架上呢，已经完全胜过了仇敌，他已经击碎了仇敌的头，所以我们的主呢，今天呢，他是在高天之上，他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呢，他的手永远是举起来的，他不像摩西会垂下来的，所以这个得胜呢，可以一直的得胜，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借着祈祷，因为举手是代表祈祷，借着祈祷呢，我们可以加入主得胜的行列。什么叫祈祷呢？什么样的人要祈祷呢？如果你自己有办法，你不会去祈祷的。通常我们祈祷代表说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靠主了。所以祈祷代表呢，我们必须要完全依靠他。所以与肉体的征战呢，你不是靠自己。我想我们都有经历，每一次你要靠自己来压制你的肉体，你都失败的。所以要与肉体征战呢，你必须借着祈祷，你必须完全的依靠主来帮助你加入主得胜的行业。但是举手也代表什么呢？借着信心的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这个宣告很重要，但是宣告呢不仅仅是我们的话，宣告是一种启示，就是说你真正的看见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呢，你这个宣告就有能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宣告呢，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看见，没有在属灵身上看见，所以我们就没有能力，所以这需要启示，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启示，我们有这样的依靠呢，我们渐渐的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仇敌。所以你看见在十七章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就打败了亚玛力人，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力的王和他的百姓。但是他们打胜了仗以后呢，摩西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他说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这个征战呢，不仅仅约书亚要知道，要写在书上，要做纪念， 换句话说呢，是为了历世历代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知道的。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要跟亚摩利人征战。所以摩西呢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就我们是靠着他得胜的。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你看见征战跟亚玛利人征战不是一次的，是世世代代的，每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我们也需要跟亚玛利人征战，我们需要跟肉体征战。好，到了生命记，神再次提醒摩西跟以色列啊，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好，出埃及记他们遇见亚玛利人的时候，是他们刚刚过了红海没有多久所碰见的仇敌。那现在呢，生命记呢已经过了四十年了，他们现在来到了约旦河的这一边，准备要过河进迦南了。神再次提醒他们，他说你们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待你。为什么神这么在乎呢？亚玛利人为什么要攻击以色列人呢？从属灵上面来讲，亚玛利人呢就是要在旷野击杀他们，不让他们进入迦南享受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换句话说，用今天我们来讲，肉体，我们里面的肉体常常阻挡我们进入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就是迦南所代表的。所以今天神赐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有极大的祝福，属天的祝福，神把一切属天的祝福都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但是很可惜，今天神的儿女外面可能很富有，但是属灵方面呢却很贫穷。为什么？谁是这个仇敌呢？就是亚玛利人，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让我们体贴肉体，使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享受那个属灵属天的基督的丰富。那亚玛利人是怎么攻击我们？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肉体最容易攻击我们？就是在我们属灵疲乏的时候。他怎么攻击你呢？他从后面趁你没有防备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他来攻击你。所以你发觉每一次我们肉体发作，常常是我们很软弱的时候，常常是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他从后面来了。本来我们今天早上很高兴开车出去，碰到 traffic， 碰到人超你的车，突然你就骂起来了。你看我们肉体发作了，为什么呢？他从后面攻击你，他趁着你软弱的时候攻击你，他趁你疲乏困倦的时候攻击你，他不敬畏神。所以我们的肉体不敬畏神。圣经上怎么讲呢？肉体不服神的律法， 肉体也是不能服。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所以你看这句话很重的。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所以经过了40年，神没有忘记，神再次提醒他们，他说：“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好，现在来到了撒母耳记上15章，他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迦南地了，他们也有王了，他们也打胜仗了，他们都忘记了，但是神没有忘记。神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400年的神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来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所以现在神呢，要来对付这个仇敌。那这里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代表说，所有天使天军甚至地上的军队都是神在调动。换句话说，这个征战是神的征战，神要我们去征战，所以其实你依靠神，你一定得胜的。好，第四节，于是扫罗就召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在前一章跟随扫罗才600人，现在呢有21万人。所以你看他现在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他们现在征服了周围的仇敌，他们享受平安了，但是神提醒他们要开始攻击这个仇敌。好，扫罗呢，他就来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就对基利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利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那谁是基利人呢？我们知道基利人是米甸人的后代，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的后代呢就是基利人。那时候基利人呢正好跟亚玛利人他们住在附近。基利人跟着以色列人到迦南的时候呢，他们最早是在 住在耶利哥附近，后来来到了犹大这一带区域，但是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他们到处游牧。后来呢就来到亚玛利人这个地方，亚玛利人正好是在犹大的南边或是东南边这一带。所以扫罗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赶快离开亚玛利人，因为我们准备要攻击他们。你们曾经善待过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希望你们受到攻击。好，扫罗就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打了一场胜仗，申请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你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发觉呢，扫罗跟以色列人打了一场胜仗，但是呢，却没有顺服神的命令。当你读到他却怜惜这个却字，也爱惜这个也字，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觉得何等的可惜。他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却留下了他的王。 杀尽了这些下贱瘦弱的牛羊、牛犊、羊羔，却爱惜上好的。哦，而且他留下了一切美物。什么是美物呢？就牛羊之外，有很多可能他们所带的首饰，啊，他们的用具、器具，哦，他们觉得很好，都保留下来了。所以打了胜仗，却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我们都记得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特别讲到一段话，我们很熟悉的。他说到那一天，就是主回来的时候，主要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主说有好多的人来，啊，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的，但是主怎么说呢？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们去吧。这些人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他呢，从外面来看，他做了好多的事情，打了胜仗，但是却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知道，这些人到见主面的时候呢，他们还不晓得，他们以为他们打了胜仗，做了好多的事情。到那一天才发觉一切都太晚了，这是我们很大的提醒了。可能有一天我们觉得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我们为主做了好多的事情，打了好多的胜仗，但那一天如果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看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情。我们何等巴望有一天主来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们可以进来享受与主人一同快乐。又良善又忠心，良善的意思就是圣经上讲的良善都是跟神的旨意有关，换句话说他明白神的旨意。那忠心呢，就是说他不但明白神的旨意，他而且按着神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并且遵行。所以扫罗他们打了胜仗，扫罗跟百姓呢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所以对付亚玛力人，对付肉体，你不能够凭你自己感觉的喜好，我们只能遵照神的命令。所以对付肉体一定是这样。好，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这里讲到神后悔了，为什么神会后悔呢？圣经上常常提到神从来不后悔的。如果你读罗马书11章29节，罗马书11章29节，神讲到他的恩赐跟选召，神的恩赐跟选召从来不后悔。民数记23章19节也讲到，神非人他必不知后悔。所以一方面来讲呢，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来讲，神从来不后悔，神拣选我们不会后悔。但是神常常因着我们的悖逆，常常因为我们的不顺服，他为我们忧伤，忧伤的结果呢，好像他产生了后悔。所以神向着我们永远的旨意，他是永远不会后悔的，但他对待我们的方式他会后悔。换句话说呢，他常常记得不同的方式来训练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他的神的心对扫罗极其的忧伤，因为他转去不跟从神， 也不遵行神的命令。那撒母耳知道神的心，所以他终夜哀求耶和华。所以你看撒母耳真的是一个代祷的人，他实在是一个代祷的人。好，十二节，撒母耳清早起来就迎接扫罗。那有人就告诉撒母耳说呢，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列王记的时候，你晓得以利亚曾经与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征战，属灵的征战的得胜。但这里的加密呢，跟那个加密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扫罗来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什么叫纪念碑呢？就纪念他打胜仗了。高抬自己，荣耀自己。然后呢，就转身下到基甲。基甲是什么地方呢？我们曾经讲过，基甲是对付我们肉体的地方。所以他知道下了基甲是要对付肉体，但对付肉体之前呢，先高抬自己一下。所以他先到了加密，先立一个纪念碑，让大家知道他打了胜仗。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对不对？一方面我们说要荣耀主，我们也做见证来荣耀主，但总是留个尾巴，让人家觉得我们也不错。我们也立了一个纪念碑，他就下到了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你看，神后悔了，撒母耳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扫罗一点感觉都没有。扫罗一看到撒母耳就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说要愿耶和华赐福撒母耳呢？因为撒母耳曾经立他为王，现在撒母耳又叫他去打仗，就打了胜仗，所以他很感恩。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然后他说呢：“耶和华的命令我都遵守了。”所以一点都没有感觉。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常常也是如此。其实圣灵在为我们担忧，可是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的操练。如果我们体贴肉体习惯了，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每一次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提醒，我们要很敏锐。你一次，所以圣经上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消灭一次两次呢，那个感动就感动不了你了。所以我们每一次需要主的血来洁净我们，然后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当他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的时候呢，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流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每一次那些羊叫流鸣呢，就把我们的谎言给拆穿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虽然我们没有感觉呢，但是神常常在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提醒，就好像羊叫流鸣一样，就把我们这些都揭穿了。他说：“这些羊叫流鸣从哪里来的？如果你都杀光了，没有声音的。”那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 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所以扫罗不但没有感觉，现在被揭穿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罪呢推到百姓的身上。他说是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为的是怎么样？献祭给耶和华。你看，所以前常常是要怎么样呢？要来贿赂神。所以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肯对付罪，但是呢，我们就好好的聚会，奉献一点钱财好像呢，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拿来献给神。就好像我们做生意，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方法来做，赚了一点，赚了一些钱。那为了要满足是我们里面良心的控告呢，就捐出十分之一来。你看这些就是什么呢？要把它献给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扫罗呢，他不是说我的神，你看他跟神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觉得是撒母是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就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所以现在撒母要讲的话是什么话呢？神的话，不是撒母的话，他这是神的话。所以这个话呢，你读到后面是一个审判的话，审判的话。神借着审判来宣告神的公义，神借着审判来堵住恶人的口，所以他说你住口吧。所以这个话是很严厉的。十七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讲这一段话，他是告诉提醒扫罗，以前你以自己为小。当神借着撒母耳来高他的时候，他说我的支派便雅悯支派是所有的支派里面最小的支派，我的家在便雅悯支派是最小的家。换句话说呢，扫罗那时候是非常的谦卑，但是因着他的谦卑呢，神高举他做以色列支派的元首，高他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谦卑的时候神能够用我们，什么时候骄傲的时候呢，就是神要废弃我们的时候。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当他谦卑的时候，神可以用他。现在他不知不觉做王了以后呢，就骄傲起来。他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看神的话非常的清楚的，要灭绝尽尽。神对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你绝对不可以体贴你的肉体，对付肉体要灭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因着软弱，因着软弱，那神还可以原谅，因为我们不是不愿意，不行。但是如果放纵肉体，那就不行。他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所以在神的眼中，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的确是追赶亚玛利的众民，而且杀了他们。但一面杀呢，一面积极的掳掠财物，这个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财物过于神的命令。所以如果我们在神之外有任何的喜好，我们看重那过于神的命令呢，在神的眼中这是可恶的，是行恶。 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吩咐我行的路，请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又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看见扫罗呢，他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在百姓的身上，这什么意思？所有属肉体的人哦，都不肯直接的对付罪，都在喜欢推卸责任。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真正看见，我们常常如此。那为什么呢？你知道，从第一个人亚当夏娃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神问亚当，你为什么违背神的命令？他说，是你给我的那一个人，那个女人夏娃，她引诱我吃的。神问夏娃，你为什么违背我的命令？他说蛇，虽然一个推一个。所以人犯罪以后呢，它特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推卸责任，所以这是很严厉的事情。所以因着我们推卸责任呢，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对付罪。所以对付罪呢，对付肉体呢，要把它当罪来认。好，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我们知道在旧约人来到神的面前，他献燔祭献平安祭来讨神的喜悦。但是撒母耳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很宝贵的话，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有献祭都是外面的活动，神是看内心。一个真正内心听命顺从的人绝对有外面的行为，但是一个有外面行为的人呢，不一定有里面的听命跟顺从。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更厉害，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我们到旧约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你行邪术你绝对要被杀死的，要用石头把你丢死打死的。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呢跟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我们知道拜偶像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绝对要处死的。但是我们很少想到悖逆跟顽梗和行邪术、拜偶像、拜虚神一样，所以你看多可怕。然后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神给我们这个地位，我们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我们每一个将来都是与主一同做王，我们都在国度里面要跟他一同做王，而且做王到永远。但是呢，如果我们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如果我们体贴肉体呢，结果就是什么？我们在国度里面，在千年国度里面，我们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我们在国度，在千年国度里面与主作王，跟我们对付肉体有很大的关系，好，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的，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所以现在扫罗在这里认罪，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认罪呢，一点都不是真心的认罪。因为你读到25节，你就知道他说：“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 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他希望他认罪呢，是希望扫罗撒母耳跟他回去呢，好在百姓面前抬举他，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认罪，而且他只是想要逃避神对他的刑罚，他还想继续在百姓面前做王而已。所以认罪如果不是真心的认罪，在神的面前没有用的。他说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我们惧怕人过于怕神，我们看重人过于看神，我们情愿讨好人，我们也不愿意讨好神。好，二十六节，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以色列的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断了，就撕断了。所以撒母耳就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所以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跟你回去，意思是说你不是真心的悔改，你在那里推卸责任。扫罗有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有，但是他是部分的顺服，不是完全的顺服。所以部分的顺服不是真的顺服，你不能顺服一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满意的我们顺服，不满意的我们就跟神在那争辩。但是部分的顺服呢，不是顺服。所以我们常常讲绝对的顺服，完全的顺服。他说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厌弃神的命令为什么认为可怕呢？因为厌弃神的命令和误解神的命令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不懂神的命令，神还可以原谅我们。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命令还厌弃他的命令呢，那神也要厌弃我们。所以我再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做不到，那还好，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越过越能够胜过，这还可以。但如果我们放纵，我们拒绝，我们体贴肉体，我们拒绝的话呢，那神也要厌弃我们。所以他说要把这个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那更好的人是谁呢？当然我们读到后面十六章我们就知道是大卫了。但是扫罗还不是，但是撒母耳还不知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是谁，他只知道神要给他更好的人。那这更好的人呢，我们知道你读了下一章就知道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特别讲到合神心意的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换句话说，他不是寻求自己的意思，他一直在找什么心意是神的心意，他好去遵行。扫罗是已经知道神的心意，他不肯顺服。大卫呢，他不一定知道神的心意，但他去寻找，他找到了好顺服。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二十九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总非世人，绝不后悔。所以我们的神不后悔的。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你看他的罪并不是真正的人，他虽然如此呢，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他敬拜的神还不是他的神，是你的神。所以他不是真正的认罪，只想人看重而已。 其实神一直给扫罗机会，神一直给我们机会，如果我们真心的悔改，神总给我们路，回家的路。所以你看见扫罗到这个时候，作王已经这么久了，他仍然不认神是他的神，他说是你的神，他仍然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因为他现在骄傲了，他作王了，他在乎的是人的看法。所以撒母耳就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前面扫罗，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但是他现在知道扫罗的心了以后呢，一方面他跟扫罗回去，他的确抬举扫罗，因为在神还没有兴起另外一个王之前呢，神还要使用扫罗，所以他仍然在百姓面前抬举他。扫罗呢也敬拜耶和华，但更重要的，扫罗跟他回去呢是要对付亚甲，所以32节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所以他是在基甲这个对付肉体的地方把亚甲杀死。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扫罗他打了一场胜仗，却没有完成神的旨意，没有杀尽亚玛利人，他在那里呢抢夺财物。圣经在这边特别提到他杀尽了亚玛利人，只剩下亚甲，但事实上呢他一面杀呢一面抢夺财物，结果呢他杀掉了是他所看见的，其实很多亚玛利人逃跑了。所以到后来你又发觉亚玛利人又出现了，最后呢扫罗还是死在亚玛利人的手中。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到后来呢这个肉体要毁了你。撒母耳呢遵循了神的旨意杀了亚甲。亚甲是特别提到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那是肉体的王。好，撒母耳就回了拉玛，扫罗也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家去了。所以他们就彼此分开来了。然后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撒母耳他一路在高扫罗为王，然后带领他呢建立国度，打了胜仗。扫罗因为骄傲不服神的命令，所以从此他们彼此分开，扫罗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扫罗从来没有真正把神当神来看，所以因为与神出了关系出了问题呢，所以属灵的交通就断绝。这就是为什么扫罗在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没有再见扫罗，换句话属灵的关系就断了。但是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惋惜，因为他扫罗是以色列的王，如果扫罗出问题代表以色列百姓出了问题，所以他站在一个代祷的 地位上呢，他仍然为扫罗悲伤。我们可能为扫罗气愤，气他不成才，但是我们很少为这样的人忧伤。但是撒母耳不一样，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受膏者，他知道他后悔，神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王，所以他为着以色列，为着扫罗，为着神的旨意，他在那里忧伤惋惜，所以他说直到死日再没有见扫罗。但是你读到后面你会发觉呢，扫罗有两次见到撒母耳，为什么见到撒母耳呢？那跟这里的话有什么冲突呢？我们顺便来看一下，一个是第十九章二十四节，十九章二十四节，撒母耳上十九章二十四节，他就脱了衣服，这个他是谁呢？扫罗，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背景就是说，那时候扫罗要追逼大卫，大卫逃难就来到了撒母耳那个地方。那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撒母耳那边，大卫就打发人去捉大卫，扫罗就打发人去捉大卫。去的人呢，见有一班先知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被扫罗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所以有人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又受感说话。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还是受感说话，结果呢，扫罗自己去了。就去到那里呢，神的灵感动他，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拉约。所以扫罗要去追赶捉拿大卫，但是碰到了这些扫罗和先知，他自己呢被神的灵感动，脱了衣服，在耶和华的面前受感说话。所以并不是撒母耳去见扫罗，而是扫罗来见撒母耳，而且扫罗呢身不由己。那还有一次我们看见第二十八章，撒母耳上二十八章，这一段话我们可能都很记得。二十八章第十一节到十九节，为什么呢？在扫罗期间，他禁止人交鬼，但是他现在化妆来见一个交鬼的人。要他把撒母耳招上来，这时撒母耳已经死了，结果呢我们看见撒母耳被招上来了，然后对他说话。所以这一次他再见撒母耳，撒母耳已经死了，所以呢跟这里所讲的没有关系，他直到死日再没有见扫罗，所以再见呢他就死了。所以这是后面我们要交通的。但不管怎么样，在第十五章给我们看见，神再一次给扫罗机会，试验他，盼望他的心是转向神的，是为神而活的，遵守神的命令的。但是扫罗再次失败，而且失败了以后不肯真正的悔改，所以神厌弃他作王。所以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见解，提醒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应当要学的功课。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就借着以色列的历史来提醒我们做我们的见解。主，盼望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永远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寻求你的心意，并愿意按你的心意而活。主，当我们真的犯错，给我们一个真诚悔改的心，因为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主，当我们软弱够不上的时候，盼望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靠着你 我们能在对付仇敌、对付肉体的事上，我们能够靠你得胜。主，你恩待我们，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